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今天我们来谈谈欧洲机场的无人机威胁。好，从十月以来哈，这个欧洲传出好多起的这个机场出现无人机啊，那么这对飞机是一种蛮大的威胁，算是惊扰事件哈。那么所以从十月开始就陆陆续续看到有这么多的有一些这个无人机啊，但不只是从十月开始啦，但就是此前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引起那么多的注意啊。但是从十月开始，十月就已经有报道说啊，这个我看十月报道说，欧洲各地十月就说几周以来就传出很多不明无人机侵入到机场，所以表示从啊应该是九月甚至在更早就已经有了，很多机场都受到影响。十月的时候，那时候新闻报道说，从华沙到慕尼黑等地的多处机场都因为无人机侵入的原因啊，必须短暂的关闭。那时候十月的时候，那时候就报道欧洲在怀疑是说俄国是幕后黑手，主要是可能是要对这个支持乌克兰的欧洲各国制造恐慌，同时要试探北约的防空弱点嘛。从十月那时候就在推断这个事情，但是陆陆续续一直还是有，都没有收敛。那么我看呢，前不久啊，这个还是有。最我目前手边最新的是说，德国布莱梅机场在十一月初的时候，那么也是因为发现不明无人机，一度暂停航班的起降啊。我看了一下，其实如果把我手边这个看到稍微随便找几个一些的这个消息，一开始哈、啊、这个比较多的时候是在十月初在讲说，几个礼拜以来就有不明无人机，然后到十月初的时候，十月二号晚上当时就导致德国关闭慕尼黑机场，那时候刚好是慕尼黑啤酒节期间，结果有17个要离境的航班一度停飞，有3000名的旅客被困住啊。那么比利时在10月3号的时候，第二天也在表示说，他们在调查前一天晚上在也是十月二号晚上，在比利时东部的一处军事基地上空出现无人机的情况，所以是同一天晚上是十月二号晚上，德国的慕尼黑机场有无人机入侵，导致班机停飞，然后比利时的军事基地上也出现无人机的情况。那这种就不是一种巧合的啊，那就是认为说，哎，你怎么会同一天晚上在不同的地点都有传出无人机在骚扰这些机场啊？然后呢，这个挪威也有民众在回报说，在九月的时候看到有无人机，那种比较大的。1.5公尺宽的，因为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大型无人机，因为我经常每年都会去看这个大型的媒体应用展啊，因为媒体展有分好几种，有一种是专门这种 broadcast， 就是广播级的这种无人机，那我们看的时候，那就不是我们所谓消费级的无人机，消费级的无人机大家想的可能还是那种什么掌上型的飞机啊，或者低于250公克以内的无人机。你知道这个无人机如果在美国现行法规，如果它重量是低于250公克的话，你是不用申请什么这个你非无人机不需要考试的哈。但250公克以上就需要，这但有一些吊诡的地方，因为可能这个可能我们做媒体比较知道哈，就无人机它本身在250公克是一个界限，但是呢，它本身如果要低于250公克，很多时候它的自带的电池要低于250公克含机身的话，它的这个蓄电量啊、续航量可能都不太够，可能都在20分钟或者30分钟以内哈。那么有的人就会去啊，那我就多挂几颗电池，或者买比较这个续航比较高的电池，但是很容易就超过250公克，你就得去考个这个 license 才能够飞无人机啊。那么当然飞的区域啊，有些区域你要飞也是要申请执照的啊，所以都有一点点小的这个地方要注意啊。但是我们讲这是属于消费者的无人机，但是我们讲了这个刚刚讲的挪威有民众看到1.5公尺宽的那个，就是说我们讲广播级的甚至更高级的军事用的 的无人机，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无人机，我们讲的现在骚扰机场的应该都是所谓的广播级的比较大只的，那么军事用无人机那就是另外一个性质了，就我们讲是什么乌克兰俄罗斯战场上那种可以携带致命武器携带飞弹等等之类的这种这个军事无人机或者侦测型的无人机，那又是另外一个等级的事情啊，那个速度跟大小质量都有很大的跟消费级有很大的差异。那么讲回来啊，这个挪威看到是这种广播级大型的 1.5 公尺宽的很庞大的无人机，跟你平常操作小型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有的民众一看就觉得哇，这个是不是我们一般人在因为兴趣而去飞的，所以很多时候媒体只是没有讲清楚哈，但是你有在做媒体或者飞无人机，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所谓的娱乐型自家消费娱乐型无人机跟广播级的上面搭载大型的摄影机那种那个摄影镜头搭载是完全两码子事的哈，那大型的摄影机的那种无人机一看就是不同东西，那么这种又跟军事型的无人机又是完全另外一种东西，所以只要有在这个有点稍微有点研究的话，是很容易分辨的出来它是不是媒体只没有说啊，这个我们怎么知道说哦，不是有人在刚好在附近这个不明状况民众误飞了嘛。这种如果是消费级小型的，一看就知道是误飞，大家都心里有数，就会讲出来。但如果不是的话，那尺寸不一样，根本不会把它归纳为是什么有人在，比如小孩子或学生或者什么人不懂事，初学者小型无人机乱飞飞进机场，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我们讲的这个都是这个擅闯空域的无人机，都是广播级或军事级，那是不一样的哈。那么波兰在九月的时候，他们说在他们空域上面，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空域哈，这个可能他无人机也没有做到所谓的隐形的涂料哈，可能没有下这么大的成本，所以都会被侦测到。九月他们就击落了三架擅闯波兰空域的无人机啊。那么这个丹麦总理也有一次是因为他们的哥本哈根机场也是因为无人机被迫关闭之后，他就对外宣称说，我们现在正面临一场针对欧洲的混合战啊，就是认为是确实是有人在背后操控，专门针对欧洲各地的机场去飞这些无人机啊。那么当然这个也有些大家都各有各的说话啊，甚至说这个爱沙尼亚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发电厂上空，在去年底就有发现无人机频繁的出现啊，也对他们很紧张，因为你要么是侦测，要么是攻击。那么在发电厂上空侦测或攻击，其实都不是一件好事啊。那么当然大家说爱沙尼亚太靠俄罗斯了，所以可能他们飞过去也比较方便啊，所以让他们这个爱沙尼亚就成为惊弓之鸟了哈。但是也没有办法证实说这无人机是不是克里姆林宫下令出动的，因为俄罗斯一定是这个直接否认涉入哈，但是大家都不讲明，但是我就是暗戳戳的去吓你一下啊，让你就很紧张啊。那么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大家都会引起现在所谓的欧洲的对无人机集体的焦虑啊，集体焦虑这个词从十月的时候媒体就揭露出来了，认为很多欧洲国家都已经开始产生这种集体焦虑，甚至也让民众都看到说这个欧洲国家的民众都看到自己国家面对这种事情真是无力可施啊。那除非你可以像这个波兰一样直接把它打下来啊，不然的话这个有些时候看的时候大家来不及去升空拦截或者对它加以攻击啊，有的人都会觉得受威胁哈。那么德国柏林的布兰登堡机场也是在十月底的时候，因为发现无人机有暂停航班起降将近两个小时，所以种种的事情都让整个欧洲现在都如同惊弓之鸟，所以现在大家在欧洲的这些这个国家都开始在互相呼吁，希望可以找到因应这一种他们称之为混合威胁的这种对策啊，就是包括要希望可以侦测到无人机在哪出没，希望可以评估 这个可能击落无人机的能力啊，主要是因为无人机的威胁现在在欧洲已经日益严重了。所以可以坦白讲，就是说这种就是它并不是正式的战事啊，不是正式开打，但是这种小型的这个时不时的骚扰或者时不时的一些侵犯啊，就会让欧洲这些国家都很不舒服哈。那么这好像也成为现代战争的一个新常态了，好像每个国家你没有无人机战队，没有无人机机群在战场上，很多时候你都很难去避免这种这个可以穿过火线或者在你不注意之间对你造成一些骚扰甚至侦查的这种状况，甚至让你的机场根本是你要封锁一个机场，现在都不用去炸机场了，派几只无人机去个你要去封锁的机场上空绕几圈，机场就得关闭，这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